大家，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那个牧师说像云彩一般，那我就飘上来吧。我就是针对一个问题讲吧，见证嘛，而且是受洗的见证。我就想说，那为什么受洗？其实我总结来总结去，我觉得我受洗就因为两个字，因为软弱。就是其实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觉得小时候吧，说我骄傲我还可以承认，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拔尖抢上的人，我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到最好，所以那种时候那种成就感，那种骄傲是与生俱来的，走在谁的面前都扬着脖，然后就是会很招人讨厌，所以说也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在中国那种环境下遭了很多小人，就是在初中高中之前吧。然后后来受到的教育就是说做人要低调，这什么枪打出头鸟，后来我就学会了低头走路。但是这并不一定是改变了我内心，可是高中发生一件事情，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骄傲，但是骄傲变成了我一种工具，我要用这种骄傲去让自己显得冷漠，去排斥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和事情，我用这种骄傲去筛选一些我认为好的人和事儿。所以说骄傲其实是，我觉得只有真正经历过这种骄傲的人才能理解这种骄傲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种骄傲就是说你用一种伪装出来的冷漠的外表去掩饰你内心的一种脆弱，而且去避免一些伤害，一些逃避一些不必要的攻击。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反正我觉得我总结来总结去，我觉得我的这个感受确实是这样的。然后这种骄傲的话就让我对很多事情表示不屑，我对于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周围这些人不行，素质太差，我不能跟他们一样，所以我经常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我就华丽的转身，我不跟他们玩了。所以我就硕士的时候我就选择出国，然后出了国之后我发现，哎，周围的朋友怎么还那样，这些留学生太乱了，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又开始逃，我又回国内我工作去，我觉得工作当中能锻炼人，所以我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去历练我自己，然后我就去国内工作。工作之后我又发现这国内的人怎么这么复杂呀，都是勾心斗角的事情，利益相争的，我每天就跟那些中年的那什么什么 manager 一起在斗智斗勇的，我一个小闺女被他们搞得经常是哭哭啼啼的，在工作当中特别不体面，所以我又逃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得出国，这国外的人学生虽然乱了一点，但是人毕竟还简单，我又出来读博士了。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在想，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归宿，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有一个主线的活着，好像就是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好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证明并没有一个最终的那么一个成功的出路。所以我在来的时候我就想，也许能够拯救我的就只有信仰这条路，甭管信什么吧，冥冥之中肯定有一种力量能让我去信，只要我信了它，我执着，我疯狂，我就能把这事儿做好。所以说我就捧着这样一个心态来的，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没有什么别的信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坑儿。然后因为国内只有这一种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不就奔着基督教来的吗？然后我们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大家就说为什么出国迎新晚会，然后我就说第一就是为了读博士，我想做一名老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一直以来的职业梦想。第二就是说我要找到我的人生归宿，要找到一份信仰。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在那些新生里面说的是特别的冠冕堂皇，可能也遭到了别人的鄙视，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无所谓了，我是觉得我还是挺不屑的，那些小孩也理解不了，没关系。然后结束的时候牧师就来跟我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信仰是人生的 anchor 啊。我当时还在想 anchor 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牧师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就是信仰是人生的锚，只有有这个信仰，你的方向才会不迷茫。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是觉得人内心的这样一种软弱让我变得很骄傲很不屑。我原来的室友还说我啊，就说总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女王范儿，觉得自己是谁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大家了解之后我内心的软弱之后，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我觉得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软弱让我不断的去逃避现实，从国内到国外，从学习到工作再到学习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我。 然后呢慢慢的就接触到咱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在方舟，在教会。我到方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终于有一个地方是我一个就觉得像避风港一样，那里的人都非常 nice， 也非常的关心，互相照顾，有师母像妈妈一样，有兄弟姐妹，我特别开心。然后呢慢慢的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特别的温，就叫什么温馨，也就觉得像在温室里一样。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叫什么去顶触非方舟以外的非教会以外的世界。我开始跟那些人顶着干，我不想再理他们了，我又开始骄傲，我又开始不屑，我觉得那些人不行，跟我不是一个级别，我不愿意跟他们接触。然后呢也造成了我对方舟还有教会的期待在慢慢的增高，这种高期待就产生了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的一种高要求和那个比较严厉的标准。然后慢慢的呢我又发现其实人在哪都一样，环境变了，如果你的内心不变的话，你仍然会纠结，仍然会不开心，会有很多焦虑。所以说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是罪人。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失望，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为什么还有隐瞒，有不坦诚，有罪恶，还有这些挑剔，有不信任，有虚伪。我是一个对于真实特别特别喜欢的人，我对于一切虚伪的事情的敏感度特别高，而且我特别不能接受。所以我有时候就想在主的面前大家都应该敞开，都应该坦诚相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曾经这么信任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做不到这些。然后我就真的非常失望，也非常绝望。我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哭。然后小明就问我，你说你为什么哭呀？我也说不出来，就是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然后我就开始告诉自己，我说这个世界就这样了，就说人就这样了，你对他们不能有太高的期待，这样的话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可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这样经历的一个非常高端的阶段就是在我受洗之前。我受洗之前的时候我特别纠结，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受洗，然后我就跑去跟吴长老说，我说我对受洗并没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受洗之后我就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付出更多，与更多的人接触，我说我没有信心，尤其是跟兄弟姐妹当中的接触，我说我自己做不好，然后别人做得好我也不开心，别人做得不好我也不开心，做得好我还是很开心的。然后那个吴长老就跟我说，你能想到这一点很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你不受洗的障碍，你跟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相处都是以后要慢慢学习的。在教会的环境当中更不一样，你可能会受更多的委屈。谢谢彬彬姐，太体贴了。所以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受洗的。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我觉得上帝还是能给我很多盼望，我还是要去追寻。我是我觉得再怎么绝望，你不能抑郁啊，不能去寻一条就是不归路吧，你还是要找到盼望，还是要坚强的活着。然后我就觉得那肯定有一个人能给我这样的力量，所以我就受洗了。我觉得昨天那个王一牧师也讲得很好，就是说你从悲剧到喜剧啊，再就是这种周转。我是觉得我好像就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我刚开始充满喜悦，天天乐不颠颠的，然后后来就失望绝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是充满希望，因为若不是神让你经历这些，你根本就不会成长。其实我们的环境非常简单，就是这么一些简单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如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事情你都经历不了，那以后你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未来有更多的挑战。我只是觉得这种纠结，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有些事情是你 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跟你最亲近的人也说不出来，而且有一些感受是你自己也总结不出来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只有上帝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啊，我憋了满肚子的话只有上帝可以知道就行了，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的。所以说不管这个外界的世界如何变化，我觉得最应该去强大的还是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力量让你去强大自己的内心，让你自己变得坚强。就是说我读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有一位台湾的老人，他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负责在台湾运送那些缴获的，就是说大陆缴获的叫什么叫台匪吧，就是他给运送回那个国内。然后他的那个职务非常的特殊，他每次运送尸体的时候他都特别的悲哀，他就说没有在深夜经历过一个人痛哭的这样的人是不足以谈人生的。然后昨天我看见贺林分享的一句话我也觉得很好，真的经历过人生的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才能深深知道人生是个悲剧，然后真的对虚无绝望过才知道天降机会的宝贵，才能经历喜极而泣。然后接着就是小明他觉知和受洗，他决定觉知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他很开心，然后我当时是我还没反应过劲儿来，然后他跟师母还有罗玉阿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师母和罗玉阿姨就哭了，我当时特别理解不了。所以现在想想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叫喜极而泣吧，因为他们真的知道，就是说你受洗了之后你跟主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的。纵然我现在还并不是非常完全的了解神的道，对于很多东西还是茫然不懂，但是我坚信的是我就是跟着他走，别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一定会带领我找到一份内心的坚强。就这些了，谢谢大家。